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35篇，这一篇是复活里的生活的第4篇。在前几篇信息里面，我们已经看过《创世纪》里面许多的丰富，在这一篇信息，我们要来看这些丰富的另外一项，就是国度。国度乃是许多真理里面的一个真理，也就是一个种子一样撒在创世纪里面，在全本圣经里面发展，然后在启示录里面成熟收成。我们已经看过洪水以后，挪亚和他的一家在复活里面过生活，这样的生活就是教会的小影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这种在复活里面的生活，也是国度的小影。在圣经里面，国度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，是极其有意义的事。第一个点就是人字的开始，第一个终点，人授权管理人。创世纪第9章第1到第7节还是国度，第6节说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这是创世纪里面重要的经文，所有的圣经教师他们都同意这一节经文是指明神给人权柄来管理人。在这一节我们看见人字的开始，在那个以前，神从来没有给人权柄来管理人，所有的人都是直接在神底下。但是由于堕落，人类里面有了背叛的性情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在地上设立了权柄，做神的代表来管理人。从创世纪开头一直到第9章第6节的时候，除了丈夫是妻子的头以外，并没有指明神给人权柄来管理人。但是呢，洪水以后，人在复活里面以新的方式活在地上的时候，神就在地上设立了代表权柄。第二重点，挪亚是代表权柄。洪水以后，挪亚是神的代表权柄，他做了新族类的头，是在神之下的代表的权柄。亚当不是神在人以上的代表权柄，亚当不错，被指派有权来管理受造之物，但是不是管理人。你仔细读创世纪第一章，你就会看见亚当有权管理鱼、飞鸟、牲畜、爬物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，但是在那里没有一句话指明亚当得了权柄来管理人。但是挪亚成了新族类的头以后呢，神就给他权柄，不但管理人以外的受造之物，也管理人。第三个重点，神的国在地上人间。你假如仔细读创世纪第9章，你就会看见在哪里有一个国度的小影。国度是什么呢？国度乃是一种的管制，一种的掌权。在创世纪第9章那里，我们看见神的国在地上人间的小影，在新地上用神所给的权柄在人间管制，表征神的国在复活生命里面的掌权。下面第二个大点，在那个国度以前，第一个重点，地上满了强暴。在那个国度时期以前，地上的光景是怎么样呢？首先，创世纪第6章说，地上是满了强暴。为什么地上满了强暴呢？因为没有代表的权柄，没有授权管制人的人。在洪水以前，没有代表权柄管理人。假如今天没有省政府、市政府、中央政府，我们还能够平安度日吗？不能。地上就会满了强暴，晚上没有人能够安心睡觉，因为大家都怕财务失掉。因为在洪水以前没有政府，所以地上就满了强暴。我们在下一篇信息里面要看见 那个时候的政府就是人的良心，良心就是政府。在伊甸园里面，在堕落以前，人是直接在神的管制、神的行政底下；在堕落以后，人是在自己良心的管制底下。但是良心的管制或者是自治效果并不好，这种自治的结果是全地满了强暴。所以在洪水以后呢，神就授权给人来管制人，所以人治就开始了。第二个重点，人不关心神的权益。第二，在那个国度以前呢，人不关心神的权益。按照路加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洪水以前呢，人是吃喝嫁娶，没有关心神的权益。最终呢，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。下面第三个大点，就是在那个国度里面，好了，洪水以后情形就不一样了。在神代表权柄的管制底下，那就是神的国的小影，那情形呢就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呢？第一，地上满了和平。洪水以后，地上满了和平。我们所以知道这个，因为创世纪第九章二十节说，挪亚栽种了一个葡萄园。弥迦书四章三到四节告诉我们，当神的百姓有了葡萄园的时候，意思就是地上有了和平了。弥迦书的这些经文乃是指着要来的国度，那里告诉我们，人要把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因为不再有征战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。这个意思就是有了和平了。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就证明他是在国度里面享受和平。那个时候没有强暴。今天正确的教会生活就是真的葡萄园，在其中没有争斗，只有安息。第二重点，人恢复到起初。在那个国度里面，人就恢复到神起初对人的目的，就是彰显神并代表神。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所说的一些话，在第九章这里又重复再说一次，这是非常有趣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洪水以后，人就被带回到起初来达成神的目的，就是有一个彰显神并且代表神的目标。下面第四个大点，结果带来巴别的背叛。当我们来到圣经的末了，我们看见国度的结果是带来非常不愉快的局面，就是一次大的背叛。创世纪的预表也是这样，当挪亚在国度里面享受和平，人类恢复到起初来达成神的目的，那个是何等的美好。但是呢，这一切的结果却产生巴别的背叛。人类在巴别的背叛完全是由于撒旦的工作。下面第一个重点，撒旦霸占人，使人误用了神所给的权柄，形成了邦国。撒旦霸占人，使人误用了神所给人管制人的权柄，形成了邦国。神给人权柄来管制人，叫地上有和平，但是撒旦呢，他却霸占人，使人误用这个权柄来形成邦国。神虽然有意思要人管制人，但是却没有意思要人形成邦国。邦国的形成乃是撒旦的工作，撒旦使人误用了人的权柄，用他来形成了邦国，为着人自己建立起小王国。第二个重点，撒旦煽动人来背叛神。撒旦他煽动人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，背叛神。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乃是宣告向神独立，人类宣告他们已经向神独立了。第三个重点，受神审判。那次的背叛乃是由神直接来审判。在洪水时代， 审判地的时候，神不是直接审判，他乃是降下洪水来审判那个时代。但是在巴别，神亲自下来直接的审判那次的背叛，他没有差遣别人来对付那次的背叛，神乃是亲自的对付这件事。下面第五个大点，召会是在实际里的国度。现在我们到了新月，看见真实的国度在实际里的国度。新月是一本国度的书，整本新月都是论到国度。新月所传的头一项是什么呢？就是国度。在福音书的开头几章就传扬国度。新月传福音是说到国度，不是说到上天堂。新月不是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堂为你们预备好了，没有，他是说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你听过了成篇的福音信息，你有没有听过一篇福音信息告诉人要悔改，因为国度来到呢？在我一生里面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一篇这样的信息。今天基督徒传福音，多数总是说到罪、天堂、地狱，几乎没有人说到与国度有关的福音。但是新月头一次传福音，就是告诉我们要为国度悔改。福音是为着国度，传福音的目的是叫人进国度，宣扬福音是叫人得救、合格，并且被装备好进入国度。甚至重生也是为着国度，你假如还没有重生，你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你有没有得救、蒙血洗净并且重生呢？这些东西是为着什么目的呢？在我进入教会生活以前，假如人告诉我说我们必须要得救、洗净、重生好上天堂，这个我听过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见了更高的事，我们得救、洗净、重生乃是为着召会。国度的福音把背叛的罪人带进召会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需要看见召会的实际是什么。召会的实际就是国度。你假如是为着召会而得救、洗净、重生，那就是说你就是为着国度的实际来经历这些的事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，我的负担是要告诉你们真实的教会生活是什么呢？真实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。福音是为着国度，得救、洗净、重生完全是国度的事。教会就是在实际里面的国度。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坚持现今是教会时代，所以国度还没有来到。照着他们的观念，要在召会时代过去了以后，国度时代才开始。虽然就着一面来说，这种的领会是对的，但是不是全对。我们要看见今天的召会就是国度，那个正确真实活的召会就是国度，国度就是召会的实际。假如没有国度，就没有召会。我们的得救、我们的重生乃是为着召会，而召会就是国度。下面第一个重点，召会得建造，国度就得建立。当召会得建造，国度就得着建立。召会的建造就是国度的建立，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证明这一点。18节主说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然后19节他就对彼得说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。主在18节说到召会，在19节却说到诸天之国，用这个词来顶替召会。这个就证明召会与国度这两个词是可以交互使用，是指同样的事。这两处的经文指明，为着召会的建造，要把国度的钥匙赐给彼得。我相信彼得只有两把钥匙，这两把钥匙是什么呢？他什么时候使用这两把钥匙呢？ 每一个门每一个入口都有锁，需要特定的钥匙。彼得在五旬节用了第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为着犹太人开了进国度的门。后来在哥尼流家里面，他用了第二把钥匙，这把钥匙为着外邦人开了进国度的门。主把这两把钥匙给了彼得，彼得就用这两把钥匙开了进国度的两个入口，一个入口为犹太人，另外一个入口为外邦人，使教会得以建造。犹太人和外邦人所进入的国度就是教会。谁能够说今天的教会不是国度呢？比如说你的公寓就是你的家，你不能说我有一间公寓但是我没有家。只要你有一间公寓，那你就有家，因为那间公寓就是你的家。同样的，只要在地上有教会，神就有国度。不要说教会不是国度，因为教会就是国度。第二重点，教会生活就是国度。罗马书四章十七节指明教会生活就是国度。罗马书是一本说到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的书，在第十二章以前这本书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，从十二章开始就说到身体的生活。你从十二章读到十四章，就看见十四章是实行身体生活的一部分，这个实行的身体生活就是国度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保罗提到神的国，在这一节里面保罗没有说到教会或者身体生活，他乃是说神的国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里面的喜乐。这个不是将来的事，这个是现在的事。身体的生活，教会的生活就是国度。第三个终点，教会人今天就在国度里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启示，教会人今天就在国度里面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在神属天的管制底下，我们都需要受神的管制。当我们受神的管制，我们就能够用属天的权柄为着神来管制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当国度和教会首次的相提并论的时候，他就提到捆绑和释放，这个就是我们凭神的权柄来管制。当我们在神的管制底下，我们就能够运用神的权柄来管制环境。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基督徒，还需要警察，还需要政府，还需要外面的管制吗？我们假如还需要外面的管制，那个对我们就是羞耻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属天的管制。假定你在一个素食店里面买食物，那个出纳员多给你找一点钱，你能够平安的吃东西吗？不能，你必定会把多找的钱还给他，因为在你身上并且在你里面有属天的管制，他不允许你去占别人的便宜，你不需要警察来命令你把钱退还。我们这些教会人是在神属天的管制底下，在我们的中间有国度的实际。当然，因为我们还是在堕落的性情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受别人的管制，因为我们不够服从属天的管制。有些姊妹他们就需要丈夫的管制，可能他们太情绪化了，需要丈夫来管制他们。这是丈夫的管制，不是属天的管制。因为许多姊妹还是那么天然，没有真正的凭着基督活着，或者在灵里行事，所以他们就需要受丈夫的管制。假如他们凭着基督活着并且在灵里行事，丈夫的管制就不需要了。做妻子的在属天的管制底下，就不需要从丈夫来的管制。做学生的青年弟兄姊妹可能需要老师来管制他们， 他们在家里可能也需要父母运用权柄来管制他们。但是呢，严格的说，所有的青年弟兄姊妹，假如绝对的在神属天的管制底下，就不需要别的管制了。在学校里、商店里、家里，并且在每一个场合里，神属天的管制都是绰绰有余的。这个就是国度。我们在国度里，国度在教会里，教会就是国度，国度就是教会的实际。教会的实际是国度，完全是在于灵里的生活。灵里的生活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神属天管制之下的生活。只要我们在灵里生活行动，那我们就是在神属天的管制底下。这样在神管制底下的生活，就是教会生活的实际。这个就是今天国度的实际。国度确实的存在于活的教会里面。下面第六个大点，教会带进在实现里的国度。有国度做其实际的教会，这个就会带进国度的实现。国度是有不同的方面，在实际里的国度是一方面，在实现里的国度是另外一方面。在教会里面，今天我们有在实际里的教会，但是没有在实现里的教会。国度是借着我们的教会生活得以实化，但是呢，不是得以实现，它是得以实化。这是里面的实化，不是外面的实现。国度的实化，内在的实际，今天是在教会里面，而外在的实现呢，那是将来才来到。你假如在国度的实际里，那就会把商店或者饭店出纳员里面多找的钱来退还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别人没有办法了解我们，他们会稀奇我们不趁机会占人便宜。人家不明白退还多找的钱还有不占别人的便宜，这个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国度内在实际的例子。世人他看不见，这个就是国度。但是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国度的实现就要被带进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要说，哦，这个就是实现里的国度。从一面来说，国度现在就在这里了，从另一面来说，国度正在来临。这个就好像主耶稣自己一样，从一面来说，主耶稣自己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的，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，主都与我们同在。但是从另一面来说，主是正在来临，主今天在里面与我们同在，同时呢，他还在外面正在来临。今天我们需要告诉人，我们相信主耶稣，并且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需要向他们说明相信主以及有主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。但是当主在外面来临并且带进国度的实现的时候，就不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每个人都要看见在实现里的国度。这个国度的实现，就是在实现里的国度是要借着教会，就是借着国度的实际被带进来的。国度的实现不会忽然的来临，乃是要借着教会的生活来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需要得胜者来征服那恶者，胜过世界，预备道路，并且建立桥头堡，使主耶稣能够回来，然后国度的实现就会被带进来。下面第一个小重点就是教会产生得胜者。教会产生得胜者，这是在启示录十二章完满的启示出来。在启示录十二章，我们看见那个表征神全体子民的妇人，包括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。新约的圣徒就是教会。不要以为全教会连同其中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，不是的。在教会里面，有一些会成为得胜者，有一些不会成为得胜者。 这个就很像在家庭里面有年长的、年幼的、刚强的。在家庭里面得胜者是谁呢？就是刚强的。按照民数记，凡是20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都是可以打仗的。凡是在20岁以下、50岁以上的，他们都是享受的人。打仗的人是刚强的，就是在20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人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有一些人在属灵上是过了50岁，他们是享受的人。感谢主，我们也有年轻的人在属灵上是在20岁以下的，他们是年轻的享受者。但是呢，更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些人在属灵上是在20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，这些是刚强的战士，这些是打仗的人，征战是在他们的手中。其余的人呢，他们都是享受的人。今天教会正在产生刚强的人，就是得胜者，他们要与神的仇敌撒旦征战，并且与撒旦的世界征战。第二重点，得胜者引进国度。按照启示录12章，当得胜者被提到天上的时候，撒旦就要被摔在地上，然后就宣告神的国来到了。神的国乃是借着得胜者来到的，教会产生得胜者，得胜者击败仇敌，并且引进国度的实现。我们在启示录生命读经里面要更多的说到这一件事。下面第七个大点，在复活里掌权。教会是国度的掌权，但是这个掌权不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，或者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，这个必须是要在复活里。这种的掌权不仅仅是为着将来，它必须是今天就在我们的灵里。假定我们中间的长老自居地位，在教会生活里面超权来管制别人，这是绝对不会成事的。长老们假如想要这样做，我们在灵里面深处会晓得，他们不是在复活里面掌权，他们是在地位上掌权。我们都必须要学习，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在国度实际所在的地方，我们必须要在灵里行事为人，我们必须要在复活里生活行动。只要我们在复活里行事，那我们就会有权柄。说弟兄们是头了，姊妹们应该在弟兄们做头底下了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弟兄们假如不是在灵里生活行动，姊妹们反而在灵里生活行动，那我们就会深深的觉得弟兄们没有做头的地位，姊妹们却是有一种的权柄。在这种的情形下，姊妹们有权柄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在复活里。我们凭天然的人说话就失去了立场，但是我们在灵里面说话行动，就维持了权柄的地位。在教会里面的管制不是属人的或者天然的，乃是在复活里的。让我对你们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说一句话，做丈夫的假如是天然的使用权柄，他立刻不再是头而变作尾巴了，但是他假如活在灵里，神的灵会告诉每一个人这是头，大家必须要顺从他，连家里面的小孩子都会认识这一点。许多时候父母争吵，孩子们会说，妈妈你错了，爸是对的，你必须要听他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孩子们会说，爸爸你在肉体里，你既然在肉体里面，你怎么能够做头呢？这样的事是常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发生，不光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知道，连我们家里面的小孩子也知道我们究竟是在肉体里面还是在灵里，甚至你那个2、3岁的小女儿也知道你在哪里。做丈夫的不要仅仅在地位上做头，你必须要在灵里生活行动，做一个绝对在复活里的人。你假如这样做，你就是头。在神的国里掌权乃是一件在复活里的事，在复活里就是在灵里。哦，我们是何等需要在灵里， 虽然做妻子的有的时候不公平，但是他们里面的圣灵是公平的，他们里面也有公平的灵告诉他们说你的丈夫是对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假如不在灵里，我们就会失去了立场，我们失去了属天的管制。我们要在复活里，就必须要在灵里。当我们在灵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属天的管制底下，并且很自然的，这种的管制就掌管了整个环境。下面第一个小点，与基督同在新时代里。有一天得胜者要复活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只要我们是死的，我们绝对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在那一千年里，复活的人要在新的时代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。第二小点，辖管万国。复活的人要与基督一同辖管万国。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件事没有办法相信，我对自己说，你必定没有资格辖管万国。你真的相信你要在复活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一同辖管万国吗？你假如相信这件事，我要请你看一看你自己，你看起来像王吗？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在国度的实际里面，我们正在接受做王的训练。我们需要活在灵里，行在灵里，叫我们天然的生命受对付，一直活在复活里。你假如在复活里，你就是最有尊严的人，你就是王。假定我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年长的人，在弟兄们中间也是一个年长的人，我假若凭着天然的尊严来行事，我会对家人说，你们小孩子不知道我是一家之主吗？你不知道我是祖父，你们这些孙儿都是在我以下吗？我假若这样做，我就会变成一只乌龟。虽然我想要装作尊严的样子，实际上我会失去所有的尊严。我假如对弟兄们说，你们不知道我是最年长的吗？我是最够资格的吗？我在弟兄们中间是需要享受尊严。我假若采取这样的态度，我就会成为一只蝎子，毫无尊严。但是呢，我越活在灵里，越行在灵里，越在复活里面为人，我就越有真正的尊严。这个就是君王的权柄。我们的君王权柄是在于灵里正确的行事为人，在于复活里的生命。你不需要争取权力或者权柄，得着权柄最好的方法就是保守自己在复活里。亚伦的杖发了芽，就表征复活，这个就给亚伦在服事上的权柄。最后一个大点，结果带来背叛。照着创世纪里国度的预表，国度就带进巴别的背叛。现在在启示录二十章国度的实现里面，我们看见真正的背叛。你能不能相信在复兴的时候，基督王权的属天的管制底下，过了一千年还会有这样的背叛呢？但是在预表和在实际上的应验都是一样，结果就是背叛。今天许多基督教的教师说，只要主回来一切就都好了，我坚决地说不是这样，甚至在主回来以后，背叛的性情仍然在人里面，甚至在一千年的复兴以后，人背叛的性情仍然在人的里面。下面第一个小点，撒旦被释放以暴露人背叛的性情。在那一千年的末了，撒旦要从监牢里面被释放。为什么神允许撒旦被释放呢？撒旦被释放就是要暴露人类里面隐藏的背叛性情。启示录二十章第八节说到哥格和马格。假如你看圣经地图，你就会知道哥格和马格 是在地球的北方。今天人类的趋势指明了这种的背叛，甚至在1000年属天的管制以后，背叛的性情仍然在人里面。所以神要将撒旦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，来暴露人里面的背叛。最后一个小点，人和撒旦都受神的审判。在那次的背叛以后，神要来对人对撒旦施行他的审判，那次的审判要清除人类背叛的性情。我们不应该把国度当作道理来读，我们都必须要看见我们今天在哪里。我们今天乃是在属天管制底下的教会生活里，现在我们需要在复活里，并且照着灵生活行动，这样的话在我们中间就有国度的实际。